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二讲，上一次我们已经在导论里把出埃及记的内容和一些重要的历史神学背景介绍过了。我们也说过了，出埃及记一共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这一次我们就要从第一章开始来查考这个第一部分的篇章。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内容是从创世纪延续下来的。在创世纪15章12节，神曾经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服侍那地的人，被他们苦待400年。
新约的加拉太书3章16节和17节也确定了这件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被神召出埃及为止，一共是430年。
整本出埃及记就是神照着预言把他的子民领出埃及的故事。在创世纪46章27节告诉我们，雅各家有70个人下了埃及。
那很可能是在一个埃及外来统治者希克索王朝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埃及是牧牛的，他们轻看牧羊的希克索人，所以他们轻蔑的称希克索的诸王是牧羊王。以色列人也是牧羊的，所以约瑟所服侍的牧羊王法老，他善待以色列人，让他们住在埃及。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我们中文没有把第一节的第一个字 and 和翻译出来，有了这个字就让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创世记的续集，说到神的百姓在神的计划里持续的进展。正好像解经家摩根他说的，出埃及记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吗？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应许早已经在亚伯拉罕和其他先祖的时代确定了，剩下来的就看我们怎么用信心来走完这一条路。
是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众子是圣经最后一次用这样的话称呼他们，说明他们是雅各的后裔。可是从此以后，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成了神子民的统称了。
接下去第二节到第四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
弟兄姐妹，这不就是一个先锋部队响亮的名单？从此啊，他们不但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代表，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对他们的族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是的，让我们继续念第五节和第六节。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70这个数目是一个代表性的数目，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14节说他们是75人。
我们再来看看第七节又是怎么说的呢？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在这节经文里有三个字眼，生养、众多和繁茂。这三个字眼正好符合了创世纪第一章所描写的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他们的祝福，表示以色列人的数目快速的增加就是神的祝福。
自从约瑟死了以后，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大约到了第四代，以色列人越来越多。我们根据埃及人自己的话就知道，这些人数众多的外来移民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
可不是吗？让我们继续念下面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就知道了。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埃及人说，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从前对以色列人友善的希克索王朝，那个时候已经被埃及人统治的第十八个王朝取代了他们。这个王朝既然已经驱逐了外来的希克索人，当然也就不想要继续旧王朝对待以色列人的友好政策。
所以啊，第八节就解释说，有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们想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赶走，可是以色列的人数这么多，他们对于埃及的贡献肯定也是不能忽视的哦。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啊，这个谈何容易呢？
最后那个新王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剥夺以色列人的自主权，同时还限制他们的人口增长。
于是他们就决心要落实这个奴役政策。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奴隶的血汗一向是埃及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工程，从金字塔到尼罗河的运河，这些所谓的人类古文明没有一样不是用奴隶的斑斑血泪造成的。
对，以色列人被派遣去做的奴工就是建造比东和兰塞两座饥祸城。考古学家发现，主前1290年到1225年之间，在埃及的法老兰塞二世的时代，确实有这两座饥祸城的存在。
那么监督他们的叫做督工，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八节说到督工是掌管服苦之人的。
可是金华牧师啊，埃及人越辖制他们，越苦害他们，以色列人的人数就越发蔓延，埃及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神子民的增长。哎，
是啊，埃及人对眼前的这群以色列人真是一筹莫展，以色列人过的却是无法脱离非常严酷的日子。
埃及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想出了一个特别不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我们来看底下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守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守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守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守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所谓收生婆就是助产士，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人接生婴孩。
法老虽然命令收生婆要把以色列人所有出生的男孩都杀死，可是收生婆显然没有照办。他们的理由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并不知道。不过也很显然的是，法老也没有办法换掉他们，因为以色列人是不容许外邦收生婆去为他们的妇女接生的。同时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也祝福他们，保守他们。
既然法老强迫收生婆杀害以色列出生男婴的方法没有效果，于是呢，他就下了另外一道命令，要求以色列人把所有的男婴都抛到河里。
弟兄姐妹，我们在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已经好几次说到撒旦的恶毒，他想尽了办法要把神计划里救赎主弥赛亚的血脉传承砍断。
不止在圣经里有好多次提到灭绝犹太人的举动，甚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仇恨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是啊，这些历史的伤痕一再的说明，撒旦无所不用其极的迷惑无知的人，借着政治的理由、宗教的狂热和人种的优越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杀害、去逼迫犹太人。
今天所有愿意认真从圣经的真理去寻找神心意的基督徒，绝对不会再成为撒旦的帮凶了，反而要为多难的以色列民族祷告，求神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研读第二章。我们说过，出埃及记既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包括出埃及记的整个摩西五经都被包在同一个神救赎的主题里。
是啊，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只是神拯救行动初步的实现，而摩西又和神拯救的计划密不可分，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就要介绍这位重要的人物摩西。
我们可以给出埃及记第二章一个主题，就是摩西早期的生平。这一章也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摩西的出生，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11节到25节就是摩西的见义勇为。
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我们从这个描述里知道几件事。第一，摩西的父母都是利未人，所以他是属于利未家族的人。
第二，他长得很俊美。第三，摩西有一个姐姐。
后来我们从第6章2节知道，摩西的父母叫做暗兰和约基别。15章20节还告诉我们， 摩西的姐姐叫做米利暗。第四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摩西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亚伦。出埃及记七章七节说，亚伦比摩西大三岁，所以亚伦应该是长子。
嗯，摩西的母亲把摩西藏了三个月。金华牧师啊，那已经是件非常大胆跟困难的事情啊，因为小婴儿是会哭闹的。等摩西过了三个月大，他们的家再也没有办法把摩西藏下去了呀。
于是啊，摩西的姐姐就把摩西放在一个蒲草做的箱子里，把那蒲草做的箱子抹上石漆和石油，这样就可以增加箱子的坚韧度和浮力。
是啊，箱子这个字眼跟创世纪里面挪亚所建的那个方舟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在圣经其他地方再也没有用过这个同一个希伯来字了。不过创世纪十一章第三节说，建造巴别塔所用的那种材料就是石漆。
用蒲草和石漆制造的船只早就已经航行在尼罗河，作为运输稻谷、商品等非常普遍的运输工具。
对，把小婴孩放在那种不透水的蒲草船里，既不必担心湍急的水流把箱子冲走，也提供了隐秘的护庇。
万一被人发现的话，也不容易查出谁应该为违抗法老命令去隐藏婴孩这件事来负责。即便是被人查出了，家人也可以说他们的确守了法老的命令，把婴孩抛在水里了，不过是放在一个小箱子里。
对，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做法。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是因为摩西父母的信心，所以他们不怕法老的命令，把摩西藏了三个月。让我们继续念第五节到第十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当时没有能力抚养婴孩的人家，常常把婴儿放在箱子里去寄托，希望有人能够把他们抱回家抚养。
嗯，弟兄姐妹，如果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果真打算用那种方式，期望有个合适的人出现，愿意领养婴儿摩西的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想到抱走孩子的竟然是法老的女儿啊。
是的，在法老的禁令之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地抱走一个希伯来男婴去抚养，可是法老的女儿就不必担心法老的命令了。这就叫我们看见神奇妙的手正在工作了。
确实是的，当时法老的女儿听见婴儿的哭声，就打发婢女去把那个箱子取来，她发现里面躺着的是一个希伯来男孩，就怜悯他。小男孩的姐姐在远远的地方偷偷的观望，当他确定法老的女儿确实有心要抚养这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立刻的出现，建议法老的女儿找个希伯来人来做奶妈，帮他养育这个婴孩。
法老的女儿答应了， 而且还应许要付奶妈抚养费。于是啊，这个小男婴的亲生母亲也就自然成了自己亲生儿子的奶妈了。
是啊，小男孩在亲生母亲的抚养下，得到了包括了语言、文化、生活和信仰等等希伯来人最好的教育。毫无疑问的，摩西也就是那样认识了他先祖们的神。
就是啊，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说，当神向摩西显现，介绍他就是他们祖宗的神，那个时候呢，一点也不必费功夫，因为摩西早就已经知道他祖宗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了。
是啊，一个人在童年所接受的一切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些，后来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对他就会毫无意义。
是的，等到摩西长大以后，他就被送进王宫去受严谨的宫廷教育，这又是神为摩西未来的使命所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那时摩西也可能研究过古代的汉摩拉比法典，摩西后来受神的启示写律法的时候，他早年所学的法学上的知识和写法律条文的技巧绝对帮助他，让他写下了摩西的律法。
圣经说摩西的名字是法老的女儿给他取的，可是摩西这个名字很明显是来自一个希伯来的动词，意思就是从某某地方拉出来。很可能法老的女儿是接受了摩西父母给她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符合摩西的身世，她确实是被法老的女儿从水里拉上来的。
让我们来读这章圣经的最后一段，从11到25节。我们可这一段一个题目就是摩西的见义勇为。我们刚才提到摩西的童年教育让他认识了以色列先祖的神，下面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摩西认同了自己的同胞。
让我们先来看11节到15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经文一开始就说，后来摩西长大，这短短的几个字包括了多少的岁月呢？出埃及记没有说，可是我们知道摩西在童年的时候接受了希伯来人的文化和属灵教育，然后在埃及的宫廷里，使徒行传第7章22到23节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使得他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到了40岁，摩西才到米甸的旷野去接受了另一个人生的历练。
出埃及记第7章第7节说，摩西去向法老说话的时候是80岁。这么一算，我们就知道摩西在米甸住了40年。摩西在米甸学会了旷野求生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他也开始透过累积的阅历塑造他个人的人生观。弟兄姐妹，这整个过程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的确是的，圣经人物除了摩西以外，所罗门、但以理和尼西米曾经受过同样的宫廷的教育。新约的保罗虽然没有受过宫廷的教育， 可是他受过当时最严谨最顶尖的犹太和希腊教育，神给他们那些特殊的语言和知识装备，都是为了以后让他们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
对，十一节说，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这表示摩西去看他的弟兄是有目的的，他想要亲身的去体认一下他弟兄们的困苦。摩西就亲眼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弟兄，
摩西就起来打抱不平，把埃及人打死了。不料啊，第二天摩西又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摩西深痛埃及人欺负自己的同胞，这个时候他看到连自己人也欺负自己人，他的心一定非常的伤痛。
结果那个欺负人的就抖出前一天他所看见的事情，于是摩西知道他的事情肯定是被揭发了，就马上逃到米甸地去居住。
这件事有神的美意。第一，摩西一定发现以自己在宫廷里的影响力是没有办法解救自己的同胞的，即使摩西在法老的皇宫里能够为自己的弟兄扮演那个角色，充其量也只能让以色列人的日子暂时好过些，他永远不可能让以色列人翻身成为一个自由人。第二，神不但要摩西认同自己的同胞，他同时要摩西去感同身受，所以神切断了摩西在埃及王宫的生活，把他放到米甸的旷野去接受另一个阶段的磨练。
于是摩西逃到了米甸地，我们从16节读起，读到第22节。摩西逃往米甸，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摩西来到一个井旁，弟兄姐妹，从前亚伯拉罕是在井旁为儿子以撒找到自己的媳妇，雅各也是在井旁找到了自己的妻子的。
金华牧师，这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要知道，从前人口稀少，他们散居在各个地方，唯一有机会彼此相遇的地方啊，恐怕就是天天需要去打水的井旁。所以呢，商队会扎营在井旁，牧羊人会在那里引他们的牲畜，过客在那里等候愿意接待他们的人，需要工作的也可以在那里等候受雇的机会。有了这样的理解，就不难知道为什么摩西会去到井旁了。
摩西暂时落脚的米甸是在埃及东界的西奈半岛，靠近死海的南岸。
摩西在井旁为被人欺负的米甸祭司女儿打抱不平，也帮他们的羊群打水。他们的父亲刘耳为了感激摩西，就接待他到家里吃饭。最后呢，摩西就干脆留下来住在他们家里了。
因为当时的游牧民族有好客的习惯，同时刘耳只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摩西很自然的就成了刘耳理想的帮手了。
最后摩西娶了刘尔的一个女儿希波拉为妻。希波拉的意思就是歌唱的鸟儿。金华牧师啊，顾名思义，希波拉一定是很可爱的。
我想也是。
希波拉为摩西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意思是寄居的。后来又再生了一个，在出埃及记18章第4节说，老二的名字叫以利以谢，意思是耶和华帮助。
可见啊，摩西虽然被迫住在外邦人中40年之久，可是他一直没有改变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没有忘记神。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摩西有个正义、好打抱不平的人格，虽然他曾经想要用自己的血气之勇去救自己的同胞，结果却被自己的同胞拒绝了。可是神继续的磨练他，直到有一天，这个名字的意思叫拉上来的摩西，能够去把神的子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拉上来。
对，最后让我们来看23节到24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过了多年，意思就是至少从摩西逃亡到法老死去过了40年，那个索命的法老既然死了，摩西也就可以安全的再回到埃及了。
那个时候出埃及记就在24节加上一段说明，为以后故事的发展来铺路。虽然这个说明以色列人的苦情上达天庭，神听见了，可是这不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开始是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我们知道神的听见总是和神的行动连在一起的，所以神听见了就等于神的行动要开始了。
所以25节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金华牧师啊，我觉得应该把那几个旁边有小点的字取消，因为那几个点点点本来就是代表原文没有那几个字的。
不错，那意思就是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意思就是神的看顾不仅只是出于他对以色列人苦情的怜悯，更是出于他完全的神性，他一直就知道神子民的一切。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不但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关心我们，他也是天天看顾我们，详细知道我们一切的神。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听见，他就行动。
感谢主。弟兄姐妹，这一次查经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